高兴可以是来再次来到颂恩堂，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神的话。
好高兴来到颂恩堂，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更新一下我所服侍的这个机构的近况。
一开始同大家更新一下牧师服侍的这个机构近况。
我现在在一个宣教机构叫国际关怀协会这里服侍。
现在他在这个国际关怀协会里面服侍。
我们的会长已经他已经就已经十年了。
他的会当时的会长已经做了十年了，
所以他今年要退休，所以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新的会长。
他已经今年要退休，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新的会长。
这一位就是蔡颂辉牧师。
这位就是蔡颂辉牧师。
他在明年的一月一号会成为国际关怀协会的会长。
他明年一号就担任这个国际关怀协会的会长。
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他是马来西亚华人。
但是目前住在德国。
他目前住在德国。
他是宣教士，他也是一位漫画家。
他是宣教士，又是一位漫画家。
你看那个照片左边那些画，就是他画的。
这里左边的画就是他画的。
他在国际上也是蛮有名的一位讲员。
他在国际上都是一位有名的讲员。
很多教会用过启发课程，他也是启发课程里面的一位导师。
他又是启发课程的导师，很多教会都用过。
他在 Instagram 上面，还有脸书上，还有 YouTube 上，都有他分享的这一些的内容。
他在各大社交媒体都有他的分享内容。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若是你有使用这一些媒体的话，欢迎你来这个叫 follow up 啊 ，follow 他。
如果你哋有用呢啲社交媒体嘅话，可以上去睇下。
你会知道很多我们的近况，还有看到他画画的那些情形。
可以睇到佢嘅近况同埋佢画画嘅情形。
另外也谢谢大家一直为我们这个机构的祷告。
另外也感谢大家为我们这个机构祷告。
今年我们在财务上的确有一些需要。
今年我们在财务上有一些需要。
所以也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代祷。
有请弟兄姐妹一起代祷。
OK， 好，今天我的题目叫做改变生命的渡口。
今天题目是改变生命的渡口。
刚刚弟兄带领我们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
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很长的经文。
其实在主日崇拜里面，我很少会选这么长的经文。
其实主日崇拜里面好少会选这么长的经文。
今天呢是希望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一个 picture， 有一个画面。
今天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画面，
知道雅各在那一天到底他经历了什么事情。
知道那天雅各究竟经历了什么事。
不过一开始我想先介绍一位姐妹。
在开始之前我先介绍一个姐妹。
如果喜欢在脸书上或者媒体上看媒体的话，大概会认识这位廖智姐妹。
如果喜欢看社交媒体的话，可能会认识这位廖智姐妹。
她的生命蛮特别的。
她生命很特别。
她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当中，她被压在这个残骸底下26个小时。
她在汶川地震那里被压在这个碎片底下24小时。
整栋大楼只有她一个人生还。
整栋楼只有她一个生还。
她的婆婆还有她不满一岁的女儿都在那个地震当中过世。
她的女儿和她奶奶都在地震中过世。
当然当她被救出来之后，因为她的腿被20几个小时压在这个石头下面，所以必须被截肢。
但因为救了出来之后，她的腿被压得太长时间，所以都被截肢。
她当时的先生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就跟她离婚了。
她当时的先生因为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所以跟她离婚。
我想任何一个人碰到他这种情况，我想用痛不欲生来形容应该并不为过。
我想任何一个人好像他这样碰到这件事，用痛不欲生来形容都不为过。
的确他的生命在当时碰到极大的一个低潮。
他当时碰到很大一个低潮。
不过他的生命当中是一个不服输的个性。
他生命有一个不服输的个性。
他希望他能够重新建造他的生命。
他希望重新建造他的生命。
而这个时候，他刚好遇见了一群基督徒。
他当时遇到一群基督徒。
我们知道，当时很多的基督徒去到汶川这个地方去协助灾民。
当时很多基督徒去汶川去协助灾民。
他碰到了一群加拿大来的教会来的弟兄姐妹。
他碰到一啲加拿大嚟嘅弟兄姊妹。
他发觉基督徒这群人跟别人不太一样。
他发现基督徒同其他人系唔一样。
他很羡慕基督徒的生命。
好羡慕基督徒嘅生命。
他觉得基督徒当中有喜乐。
佢喺基督徒呢种有喜乐。
有盼望。
有盼望。
所以 不久之后，他就信了主。
不久之后，佢信咗主。
后来他又遇见了一位他现在的先生。
然后他又遇到现在的先生。
这个先生叫 Charles， 是一个华人。
这个先生叫 Charles， 是一个华人。
这个他先生呢是专门做义肢的。
佢先生係設計而知嘅。
所以就在這樣的一個機遇之下，他先生就為他做了義肢。
喺咁嘅機遇之下，佢先生為佢設計咗義肢。
後來他們就相戀，就結婚。
然後佢哋就再次相戀結婚。
今年2026年，他已經40歲。
2026年咧，佢今年40歲。
他生了第三胎。
佢生咗第三胎。
因為他跟 Charles 前面已經有兩個孩子了
哈。佢同 Charles 之前已經有兩個細路。
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喜歡聽他的見證的話，
如果弟兄姊妹想聽佢嘅見證咧，
你在 YouTube 上都可以找到他的生命的見證。
喺 YouTube 上邊都可以揾到。
他也是啟發課程當中的一個導師哈。
佢亦都係啟發課程嘅導師。
我想他的生命用跌宕起伏來形容，絕對是很恰當的。
他的生命如果用跌宕起伏来形容是很恰当的。
一个这么样从低潮的人生可以被站起来，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是这样一个低潮的人生可以站起身是真的不容易。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有不同的际遇。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
有的人非常的戏剧性。
有些人很戏剧性。
有的人可能比较一般一点。
有些人比较一般，
但不论怎么样，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是留下了很深的一些的记忆。
但无论点都会留下很深刻的记忆。
到底人生会怎么发展呢？
究竟人生点发展呢？
到底人生的高潮低潮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到高低潮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今天就用雅各的一生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我想今天用雅各的一生来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会分两次来讲雅各的一生。
我分两次讲雅各一生。
下一次我不记得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再来宋恩堂。
我不知道下次几时会再来了。
但下一次我们会来讲雅各的他的后半生。
下次我就会讲下雅各的后半生。
我们先来介绍雅各这个人物。
我现在介绍雅各这个人。
他是以撒跟利百加的儿子。
他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
但以撒是这个很有名的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哈。
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当雅各出生的时候，
雅各出生的时候，
他抓着他哥哥的以扫的脚跟伸出来，
他捉住他哥哥以扫的脚跟出来。
所以圣经就说，为什么叫哥哥叫以扫呢？
所以为什么圣经以扫要叫以扫呢？
因为以扫的字根跟多毛，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根是一样的。
他在他的希伯来文的字根和多毛的字根是一样的。
而雅各的字根呢，跟脚跟的字根又是很接近。
而雅各的字根和脚跟的字根是很接近，
这是在圣经里面对这两个名字的形容。
是里面圣经里面这两个字形容。
为什么雅各出生的时候要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呢？
为什么雅各出生要捉住哥哥脚跟呢？
因为他很想当老大。
因为他很想做老大。
他想当长子。长子。
他想做长子。
所以 不肯让他哥哥先出来。
他 不想让哥哥先出来先。
脚跟这个字呢，在原文当中有另外一个含义。
脚跟这个原文还有其他含义，
就是在谁的跟前的意思，
就是在某某跟前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说形容雅各的一生呢，
这样来形容雅各一生呢，
从在母胎开始就是一个抓的人生，
从母胎开始就是一个捉住的人生，
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他一定想办法要做到，
就是他想做的事一定会想办法做得到，
而且他不肯当老二，
而且他不想做老二，
什么事情都要当老大，
什么事都要做老大，
他要赢，
他是要赢。
所以后来在他哥哥的这个生长过程当中，
所以在他的生长过程中，
他用红豆汤就骗了他哥哥以扫这个长子的名分，
他用红豆汤是骗了他哥哥长子名分，
所以以扫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他弟弟雅各，
所以以扫就将长子名分卖了给他弟弟。
然后等到他爸爸以扫 年老的时候，
等到爸爸年老的时候，
雅各呢就跟他妈妈合起来骗他的这个爸爸。
雅各呢就同他妈妈合夹份呢就呃咗他爸爸。
骗什么呢？就是要骗长子的祝福。
就要骗长子的祝福。
所以以撒在老年的时候，因为眼睛看不清楚，
因为以扫在老年的时候眼睛看不清楚，
就把长子的祝福给了雅各，
就将长子祝福给了雅各。
后来等以扫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后来以扫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以扫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所以以扫就好嬲，
就说他非要宰了他弟弟不可，
他要杀咗佢细佬。
当然这个时候雅各就很紧张了。
當時咁啊，雅各就好緊張，
所以媽媽就把雅各送出去。
所以媽媽就放就將啊雅各送走，
就送到了利百加的哥哥拉班的家裡。
送咗利百加嘅哥哥拉班屋企。
然後當他到了這個舅舅的家裡呢？
去到佢舅父屋企之後咧，
就那裡幫哥哥牧羊，照顧他的這個財產。
就幫佢哥哥牧，就幫佢哥哥牧羊，照顧財產。
長話短說哈。
長話短說咧。
他牧的羊就特别的好，
他牧的羊特别好，
上帝特别祝福他，
上帝特别祝福他。
可是他看中了他的表妹，
但他看中了他的表妹。
可是拉班就 不允许，
但拉班就不允许，
就要非要把他一个老大的表妹先嫁给他，
就非要将大的表妹嫁给他。
后来隔了很多年才把他第二个老妹妹，才把这个喜欢的，他喜欢这个妹妹很多年之后才嫁给了这个雅各。
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他先将他真正喜欢的小的表妹嫁给他。
也就是说，拉班也用欺骗的方法让雅各留在他的家里面替他照顾羊群。
所以讲，拉班亦都用欺骗的方法，系骗咗佢，骗咗雅各喺佢屋企照顾羊群。
所以他雅各骗别人，可是为了心爱的女人，他也被他的舅舅骗。
所以雅各咧，佢呃人哋，跟住咧，佢为咗心爱女人，亦都俾佢舅父呃。
这个一呆呢，就是呆了20年。
咁佢咧喺个停留咗20年。
后来雅各跟他有4个妻子，就决定还是要离开这个家。
咁头呢，雅各同佢4个妻子决定要离开呢个屋企，
就带了家产，很多他们的仆人、妻儿，就准备离开，要去见他的哥哥。
就带住佢嘅家产、仆人、妻儿，去离开，要去见佢嘅哥。
这是他的背景，经文背景的介绍哈。
呢个系经文背景介绍。
然后接着就来到了我们刚刚所读的雅各书，读到刚刚的这个创世纪第32章。
就嚟到呢个创世纪32章。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亚伯渡口。
他们去到这个亚伯渡口这个地方，
顾名思义就是要渡过这条小河。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过河的地方。
可是他们在路上，你看经文记载，他们在路上一开始他遇到了天使。
这个历史经文记载他们遇见天使，
应该是说天使让雅各，天使遇见，天使让雅各遇见了他。
或者可以讲天使给雅各遇见他。
可是你发现雅各并没有很担心的样子，
但我哋睇到雅各唔係好擔心嘅樣子。
雅各看到的天使也沒有當作一回事。
佢見到天使咧，冇當一回事。
他完全沒有想到，待會兒遇到哥哥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情況。
佢冇諗住嗰一陣見到佢哥會發生咩事。
如果雅各心裡面想到他哥哥可能還懷恨在心的話，
如果雅各諗到佢哥哥會懷恨在心嘅話，
他可能一看到天使就去跟天使禱告或者祈求了。
可能他一见到天使就会去祈求祷告、
啊、天使啊，帮帮我啊，
就会叫天使帮他。
等一下我会碰到很大的困难的、
啊。讲他一阵间会碰到很大困难。
你发现雅各碰到天使没有当作一回事。
雅各见到天使没当一回事。
一直到他听到他所派出去的仆人回来。
一直他听到派出去的仆人回来。
跟他说你的哥哥带了400人朝你这里来了。
讲你哥哥找了400个人过到来这边。
他就突然害怕起来了，
他就开始惊了。
哇，400人，这是要打群架的意思、
啊。那400人是不是要打架呢？
这400人不是来欢迎我的啦。
这400人不多次是欢迎我的。
这400人是要来杀我的啦。
这400人可能要来杀我。
他突然想到20年前他怎么样欺骗他的哥哥。
他突然间想起20年前他怎么欺骗他的哥哥。
他就突然害怕起来了。
他就突然间惊了。
然后他开始就跟神祷告。
他开始跟神祷告。
如果我们看经文的记载，他跟神祷告的内容，
我睇经文记载佢祷告内容咧，
我觉得比较像是在提醒神，
有啲似系提醒神，
上帝啊，你不要忘了，
上帝啊，你唔好唔记得啦，
当初我离开家的时候，你应许我，
当初离开屋企，你应许咗我，
你应许我要保佑我，要保守我的，
你应许我要保守，保佑我，保守我，
哎，这个是一个提醒上帝不要忘记你对我的应许啊。
好像是要提醒上帝不要忘记他应许，
而不是在神面前祈求、啊、
而不是在神面前祈求。
我觉得雅各很有意思、啊、
我觉得雅各很有意思。
他像不像我们很多人呢？
他像不像我们很多人呢？
或者至少说他很像我了哈，
或者可以说好像我自己。
生命当中没有碰到大的困难的时候，
生命没有困难的时候呢，
不太跟神祷告的，
就很少祷告了。
偶尔也会跟神祷告了，
偶尔祷告下
啊，毕竟传道人嘛，不能不跟神祷告，对不对？
传道人都要祷告嘅。
哎，但是祷告好像就是因为是传道人，所以我要祷告。
好似系因为我传道人，所以要祷告咁。
什么时候会迫切祷告呢？
几时会迫切祷告呢？
生命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
生命里边碰到困难。
哎，明天要讲到了。
哎，听日要讲到。
啊，今天赶快祷告一下，上帝啊，给我话语吧。
今日快啲祷告下，上帝俾啲话语我。
啊，碰到生命当中有大的难处的时候。
生命中有大嘅难处时候。
哎，赶快跟上帝祷告吧。
即刻就向上帝祷告。
你看雅各像不像我们？
咁雅各似唔似我哋咧？
因为人都有惰性，对不对？
因为人都有惰性。
困难大的时候，我们祷告就很用力。
困难大的时候祷告很用力，
没有什么大的困难的时候就祷告一下就好了。
冇咩大困难呢，就求其祷告下。
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啊。
雅各就系咁嘅个性。
然后他祷告完之后，他怎么办呢？
祷告完之后点办呢？
我要设定一点计策。
佢谂定一啲计策。
他就把他的仆人分成两群。
佢将仆人分两群。
把财产就两群，仆人跟财产分成了两群。
将仆人财产分两群，
而两群之间呢要有一点距离，
两群之间有啲距离。
然后最后面呢是他的妻子跟儿女，
最后边系佢妻子儿女。
他就跟他的仆人说，
佢同佢仆人讲，
当跟你们碰到我哥哥的时候，要跟他讲尽好话。
当你碰到佢哥哥的时候，要讲尽好话。
说这些东西是要来送给你的，
讲呢啲嘢都系送俾你嘅。
第一对不行，第二对再讲好话。
第一对唔得，第二对再嚟。
哎，是送给你的，
系送俾你嘅。
我想这个拿人手短嘛，对不对？
咁啊，攞拿人手短啦。
一嫂，你看到我这么有诚意，你的气也应该消了一点吧？
二嫂见到咁有诚意，都冇咁嬲啦。
啊，到了第三群，你看到我的妻儿，你总是心里有怜悯之心吧？
咁到咗第三队啦，咁见到妻儿都有怜悯之心。
啊，你应该不会杀我的妻儿，更不会杀我了吧？
应该就唔会杀佢嘅屋企人啦。
他啊，计策都已经想好了。
咁啊，计策都谂好。
你看这个像不像我们在做事情呢？
呢个似唔似我哋做事呢？
我们跟神祷告了，
我哋同神祷告，
但是不太确定神会不会听我的祷告，
又唔系好确定神听唔听。
那我得定好一个计划，
所以都要谂一个计划。
万一神没有听我的祷告的时候怎么办呢？
万一神唔听祷告点办呢？
我还有计策可以对付，对不对？
咁我仲有计策可以对付。
雅各就是这样，
雅各就系咁，
他觉得还不够。
他觉得还没够。
我想雅各那天心情一定这个一定非常的恶劣。
我想那天雅各心情肯定很差，
他心里一定非常的担心，
很担心，
他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到了晚上呢，
去到了晚上，
他把他妻儿送过了这个亚这个送过了渡口，亚伯渡口。
他将妻儿送过亚伯渡口，
他一个人就留在了原地，他没有过河。
他一个人留在原地没过河。
因为我发现他，我在想他可能在想，万一妻儿都遭受不幸的话，
他万一是想如果是妻儿遭受不测，
他还可以逃跑啊，
他还可以走，
是不是？我在想他心里面可能想了很多很多的情况，
他可能想了很多不同情况。
可是当他留在河这边的时候，
当他留在河另一边的时候，
经文说来了一个人，
经文说来了一个人，
不过后面雅各又说他遇见了上帝，
后来经文又讲他遇见上帝。
所以他到底是神变成人的样式向雅各显现呢？
究竟是神变成人的样式向雅各显现呢？
还只是一位神的使者呢？
定是神的使者呢？
其实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这里我就把他称为神人吧。
所以这里我就将他称为神人。
来了一个神人跟雅各摔跤，
这个神人跟雅各摔跤。
我在想雅各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呢？
咁雅各当时唔知谂咩咧？
这个人来了，怎么来跟我打架呀？
呢个人同我打交。
你来，你说要分点东西吃也可以。
佢话过嚟食啲嘢都好噶。
你是路人嘛，来了肚子饿了，说请给我吃喝点东西，吃点东西。
咁路过大家食餐饭都 OK。
怎么来跟我摔跤？
但原来咧同我摔跤。
而且这个一摔是摔了一整个晚上。
而且摔跤咗一个晚上。
因为一直到天亮嘛。
一直到天光。
可见的绝对不是五分钟、十分钟就结束的。
所以肯定不是五分钟十分钟结束，
是摔跤摔了一个晚上，
是摔跤了一个晚上。
而且经文特别记载一个事情，
而经文特别记载了
说这个神人打不过雅各，
说这个神人打不过雅各。
我在想是真的打不过还是故意打不过呢？
我想后面真的打不过，因为是故意的呢？
我想应该是故意打不过吧。
我想可能是故意的。
怎么可能狮子或者神怎么可能打不过雅各呢？
为什么？没可能神人都打不过雅各。
但是他就趁机摸了这个雅各的大腿窝。
他就摸了下雅各的大腿窝。
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好奇大腿窝到底是什么地方。
弟兄姐妹可能会问大腿窝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髋关节。
就是髋关节。
让他的髋关节那边扭了。
髋关节扭了，
大腿就不容易走路。
咁啊，大腿咧就唔容易行路。
走路就会一拐一拐的走路嘛。
行路就会夹下夹下。
可是这个时候，雅各就死命的抓住这个人。
当时咧，雅各就搏命揸捉住呢个人。
大概雅各也觉得这个人蛮特别的。
大概雅各都觉得呢个人好特别。
他就死命的抓住他，跟他摔跤。
佢就死命捉住佢，同佢摔跤，
并且要求他要祝福他。
而且要求祝福他，
所以叫他雅各就改名叫做以色列。
于是雅各改名叫以色列。
这个是我们经文当中刚刚所读到的情形。
这个是刚才读经文读到的经文。
我在想雅各到底在想什么呢？
我想雅各当时想什么呢？
其实雅各的计策还蛮合道理的，对不对？
其实雅各的计策很合道理。
所以雅各是一个蛮有，怎么讲，蛮有蛮理性，想事情蛮妥当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很理性，想事很妥当的人。
他先用牛羊来讨好他的哥哥以扫。
先用牛羊来讨好他哥哥以扫。
而且把牛羊还分成了两群，
而且牛羊还分两群，
这个好像投资股票一样，
好像投资股票一样，
你 all in 全部进去，万一这个垮掉的话就不得了了，
就不是一下全部给下去，
哎 50% 进去50%，对分一对在前面，一对在后面，
他先给50再给50，
要慢慢的让以扫的心情平静下来，
给以扫的心情 平静下来，
让实在如果不行，
如果实在不得话呢，
至少你看到妻儿在这里，对不对？
还见到妻儿在这里，
你总有怜悯之心嘛，
总有怜悯之心，
你总是看到妇女看到孩子，你应该不忍心下毒手吧，
见到妇女儿童总是不忍心下手。
而他心里我想最后一计是什么呢？
最后一计是什么呢？
就是逃为上策嘛，
就是走为上计，
实在打不过那我就逃吧，
打不过就走。
如果以扫真的非常狠心的话，
如果以扫真的很狠心，
抢了我的财产，抢了我的妻儿，那至少我还可以逃。
抢了财产妻儿，他还可以自己走。
这个很像谁呢？
这个好像谁呢？
很像他的爸爸跟他的祖父。
有点像他爸爸和祖父。
亚伯拉罕跟以撒生命当中都曾经做过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亚伯拉罕和以扫都做过一件生命中很奇怪的事，
因为他们的妻子都非常的漂亮，
因为他们妻子都很漂亮，
所以当他们到异地的时候，
所以他们到异地的时候呢，
很怕当地人看他妻子这么漂亮，
很怕当地人看到他妻子很漂亮，
就会抢了他的妻子而把他给杀了，
就抢了他老婆而杀了他，
所以就跟他的妻子说，
所以跟他的妻子说，
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就好了，
就跟他说他是他妹妹就好了。
其实这是一个白谎，
其实这个是一个
白谎，白色的谎话，
就讲嚟的，讲嚟冇用嘅大话。
因为他其实是他的表妹啦，
因为嗰个系佢嘅表妹。
不过怎么样，一定是他的妻子嘛？
因为点会系佢妻子呢？
怎么可以说妻子可以让别人抢走？你怕死就让别人把他抢走呢？
怎么可以个？点可以话因为怕死就俾个妻子俾人哋抢呢？
所以发现这个祖孙三代都有一个毛病。
所以祖孙三代都有一个毛病。
他们都把妻似乎把自己的生命摆得比妻子更前面，
他似乎都将自己的生命摆在妻子的前面。
在这个地方，雅各在那里一个人在亚波渡口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他在亚各渡口的时候，
这个时候神人就跑来了，
这个时候神人来了。
我想他借由摔跤这个事情，
藉着摔跤这件事，
他来激发雅各那个抓的那一个天性，
他激发了雅各这个捉住的天性。
你不是想要赢吗？
他不是想赢吗？
你不是想要什么都要抓吗？
是不是什么都要捉住呢？
那我就来跟你摔跤，
我就跟你摔跤，
把你的注意力从怕面对以扫的事情上面，
将这个注意力从在这害怕以扫上面，
而改成跟我来摔跤一样，来摔跤这件事情，
转移到在摔跤这件事上。
因为我发现上帝先转移他的注意力，
我见到上帝先转移他的注意力。
我想当我们碰到困难，极大的困难的时候，
他碰到极大困难的时候，
真是晚上睡不着觉，
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躺在床上 再困，可是眼睛也再困也睡不着。
瞓喺床度好困，好眼瞓都瞓唔着。
你左思右想，就是很大的困难在你的眼前。
谂来谂去都系觉得有好大困难。
雅各当时应该也是这样。
雅各当时就系咁。
而这个时候，这个神人来就跟雅各来摔跤。
这个神人嚟同雅各摔跤。
转移他的注意力，
转移咗佢注意力。
你不要去想明天要面对的事情，
唔好去谂明天嘅事。
我就跟你好好的摔跤，
我系同你好好摔跤，
让他专心来面对现在眼前要摔跤的这件事情。
等佢专心面对要摔跤呢件事。
而在摔跤当中又激发了雅各的那个天性，
喺摔跤里边激发咗佢嘅天性，
就是什么都要抓，什么都要赢，
就乜嘢都要捉，乜嘢都要赢。
好，我非要赢这个神人不可，
佢一定要赢呢个神人不可。
的确。雅各那个天性就出来了，
将呢个雅各嘅天性啊出嚟激发出嚟，
就拼命的在那边要赢过这个神人。
佢哋好想要赢过神人，
但是我觉得最好玩的转折点在这里。
我觉得最好玩嘅转折点喺呢度，
神人明明可以赢他的，
神人明明可以赢佢，
神人却故意输了，
神人就故意输。
但是你说真的输吗？
但你话系咪真系输咧？
他却趁机扭了。雅各的大腿窝，
但系佢趁机扭咗雅各大腿窝。
奇怪，为什么不扭他的脖子呢？
点解佢唔扭佢条颈咧？
不扭他的手臂呢？
唔扭佢嘅手咧？
偏偏扭了大腿窝呢？
偏偏要扭佢大腿窝咧？
不晓得弟兄姐妹哈，你有没有腰部扭伤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弟兄姊妹有冇试过腰部扭伤嘅经验？
因为大腿窝就是大腿连着我们腰部的这个大骨头嘛。
大腿就系窝，就系呢个大腿连住腰部嘅骨头。
因为我的师母两年前就动过换髋关节这个的手术，
因为师母就做过这个换髋关节的手术，
所以就 那段时间我对人的这个髋关节有一点了解。
那段时间我对髋关节有点了解。
师母那个时候手术之前，他走路走不了一百米。
手术之前咧，行路行不了100米，
就痛得不得了，
好痛，
又走得很慢，
又行得慢。
他是因为骨头磨损，不是扭到哈。
因为这个骨节磨损，
雅各是上帝故意让他扭到了。
这里是雅各，是上帝主故意扭到的。
上帝为什么要让他扭了大腿窝呢？
为什么上帝要故意让他扭到大腿窝呢？
我想上帝很了解雅各的个性。
我想上帝很了解大腿、雅各的个性，
也很了解雅各的计划，
又了解他的计划。
你想要逃对吗？
你不是想走路呢？
我就让你的大腿窝扭到了，
我就让你的大腿窝扭到。
你要逃也逃不了，
想走都走不到。
你想想看，一个人腿扭了，你逃吧，你跑嘛。
嗱，佢脚扭亲，佢就走唔快。
连走都走不了，你怎么可能跑呢？
你行路都行唔到，点样可以跑呢？
所以他哥哥要抓他，易如反掌。
所以佢哥哥好容易可以捉到佢。
所以逼得雅各他不得不去面对他的哥哥。
逼住佢要面对佢哥哥。
但是他知道面对哥哥又很不容易，对不对？
佢又知道面对哥哥好难。
这就拼命抓着这个神人，要求他来祝福。
他就拼命捉住神人，要去祝福他。
所以这个时候，上帝怎么祝福他呢？
当时上帝怎么祝福他呢？
上帝祝福他是帮他改名字。
上帝就叫他祝福他，是叫他改名。
从雅各改成了以色列。
从雅各改成以色列。
雅各我们刚刚解释过是脚跟的这个字根啊。
雅各就表示脚跟的字根，
也是说在谁的跟前这个意思，
就是讲在哪个跟前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说雅各是什么呢？就是在神的跟前。
所以雅各是什么呢？就是在神的脚前。
而以色列是什么呢？
以色列是什么呢？
按照犹太人对这一句经文的解释，
按照犹太人对这段经文的解释，
在犹太人的经书上面，他的解释是这样。
在犹太经书上的解释是，
以色列的意思是在神面前为大。
以色列的意思是在神面前为大，
所以你看他本来是 在上帝的脚跟前是很卑微的，
所以他原先在上帝脚跟前是很卑微的，
而改成了在神面前为大，
而改成了在神面前为大，
表示他在神面前的地位变了，
表示他在神面前的地位变了，
因为他要他去面对他过往的错误，
因为他要他面对过往的错误。
我觉得人生，我觉得上帝其实是看重人抓的这个心哈。
我觉得上帝系睇重人捉嘅心。
我就觉得雅各很像我们现代人。
雅各好似我哋现代人。
我觉得现代的物质啊，真是越来越丰富。
而家人嘅物质好丰富。
我记得小时候，若是我有家里，我有一个玩具。
细个时候，如果屋企有一个玩具咧，
哇，我都珍惜得不得了。
都非常珍惜。
因为家里很贫穷。
因为好穷。
有了一个小玩具，哇，就可以玩好几年，玩坏了还要修一修继续玩。
有一个玩具可以玩几年，玩烂咗仲可以整好佢再玩。
可是你看看现在家里的小孩子，
你而家睇下啲细路咧，
我们家的小孙子那个玩具多到不行。
佢孙咧啲玩具多到不得了。
每一个家都是这样，
每个人屋企都系咁。
你会发现孩子对玩具玩一玩就不玩了，
小孩玩玩具玩两下就不玩，
因为太多玩具可以玩了，
因为太多嘢玩。
所以你会发现现代人其实有一个现象，
所以现在有一个现象，
他是既要又要还要，
就是这个又要那样又要，
有了这个东西还想要另外一个东西，
有了一样 又想要另外一样，
有了那个东西还想要更多的东西，
有了少少东西还想要更多东西。
我发觉现代人比较难满足，
所以现在的人很难满足。
其实我就讲我自己，
好像我讲我自己，
我们现在的环境已经比我小时候好的太多太多了，
现在环境比小时候好太多。
可是坦白讲，
但坦白讲呢，
我心里面有时候还想要更多的东西，
其实心里面我还想要更多。
我在想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想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现在物质实在是太丰富了，
因为现在物质太丰富了，
所以常常我得提醒自己，
所以我常要提醒我自己，
人的丰富，圣经上说 人不在家道丰富，
圣经的人不在家道丰富，
我常常需要提醒自己，
常常要提醒自己，
如果不提醒自己，
如果不提醒呢，
好像我们就顺着这个潮流就在 想要更多的东西，
我就顺着潮流去想想要更多东
西。其实你看雅各就是这样，
其实在雅各就是这样，
他从妈妈的肚子里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性，
他是自出娘胎就是这样的天性，
什么都要抓，
他什么都要捉住，
什么都要赢，
什么都要赢。
其实抓我们可以当做一个追求，当做一个进取心，
捉可以说是一个追求和进取心，
其实本来是好的，
本来是好，
我们人是需要追求需要进取心的，
人是需要追求和进取心，
可是很容易，
但很容易呢，
我们把这个进取跟追求只放在物质上面，
我们将这个进取和追求放在物质上面。
雅各就是这样，
雅各就是这样，
他只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才想到去跟上帝祷告，
他碰到困难才会向上帝祷告，
平常他追求的就是他物质上的丰富，
平常他追求的就是物质丰富。
其实我常常觉得神并没有反对人要去抓，
其实我觉得神是没有反对人是要去捉。
我觉得圣经里面一些人物让我看到，
圣经里面有些人给我们看到呢，
神有时候还蛮看重人去抓的，
神很多时候挺看重人要去捉，
因为抓的人他有那种强烈的企图心，
因为捉的人他有强烈的企图心，
但是神要去操练这样的人，
但神要操练这些人，
把那个抓的对象从物质改成去抓上帝，
将捉的对象从物质变成上帝。
雅各的亚伯渡口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雅各的亚伯渡口就是这样的经历，
他本来是一个抓物质享受的人，
他本来是一个捉物质享受的人，
可是当他不得不去面对上帝让他瘸腿之后，
但是当上帝要瘸腿之后，
他就不得知，他就知道他最需要抓的其实是上帝的祝福，
他就知道他最需要捉住的是上帝的祝福，
有了上帝的祝福就可以解决眼前的困难，
有了上帝的祝福就可以解决眼前的困难。
这就是雅各那天晚上的这样的经历，
这个就是雅各当晚的经历。
但是神改变我们抓的对象的时候，
但神改变我们捉的对象的时候，
他同样在改变我们的生命，
他同样改变我们的生命，
他要以扫一定要去面对他过往犯过的错误，
他以扫面对他过往犯的错误。
虽然以扫很轻易的卖掉了他长子的名分，
虽然以扫很轻易卖掉他长子名分，
但是雅各得到长子的名分毕竟用的是不正常不正确的方法，
但雅各得到他长子名分是用不正确的方法，
所以雅各一定要去面对他以往的错误，
所以雅各要面对他过去的错误，
好叫他的生命改变，
要叫他的生命改变。
所以你看见神其实在操练雅各，
所以听到神是操练雅各，
让他抓从抓物质改成去抓神，
从捉物质改成去捉神。
但同样的抓神的时候不是单单去抓神的祝福，
但同样的捉住神不是捉住神的祝福，不单止是捉住神的祝福，
也要去面对过往所犯下的错误，
也要面对过往犯下的错误。
这是生命的改变，
这个是生命改变。
我这里提到有一个人叫做 Scott Vincent Borba，
这里看到有一个人，这个叫 Scott Vincent Borba，
他在很年轻二十几岁的时候，
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呢，
他就创办了一家化妆品的公司，
他创办了一间化妆品公司，
这家公司的发展还不错，这
间公司发展挺好，
虽然不是了不起的什么大公司，
虽然不是一家大企业，
可是以他那么年轻的这样一个岁数，
但系对于佢咁后生嚟讲咧，
他的公司的生意算是非常非常好的。
喺公司嘅生意算系好好，
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上了非常高级的生活。
所以佢好后生就过咗好奢华嘅生活，
大概是很多人，很想追求的。
大概系好多人好想要嘅。
三十几岁就可以躺平了，
三十几岁就可以财务自由了，
可以住好，对，财富自由哈，这个字很好哈，三十几岁就可以财富自由哈，他可以住豪宅，
系佢可以住豪宅，
可以开豪车，
可以系开豪车，
跟社会的这个名流哈交往，
同社会名流交往。
可是，在他这么样一个繁华的一个生命当中呢，
但系喺呢个繁华生命里边呢？
他突然他的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空虚，
他突然间心里边觉得很空虚，
他外在的幸福感不能够取代他内心的空虚感，
他外在的幸福感没办法取代他内心的空虚。
所以这个人在他这个应该是目前是五十多岁的时候，
所以后来在现在是五十几岁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人生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决定，
他做了一个人生很特别的决定。
他四十多岁成为了一个天主教徒，
他四十几岁成为天主教徒，
他决定他放弃他全部的财产，
他决定放弃他全部财产，
他要成为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他要成为天主教的神父，
而且就在下个星期六他就要就职 ordain， 他就要开始就职成为一个神父，
他下个星期就要就职做神父。
大家如果知道天主教的神父其实很不容易，
大家要知道做天主教神父很困难，
因为第一个他是真的要放弃他的财产，
首先他要放弃他的财产，
他不是说我又当神父我银行里还有几百万美金，这是不可能的，
他不可以做神父又有银行有很多钱，
他必须放弃他全部的财产，
他必须放弃他所有财产，
而进到他所服侍的那个教会，
而进入去他服侍的教会，
也就是他在世界上他没有财产在他的名下的，
就是世上没有财产在他名下，
这是天主教长久以来的传统，
这个是天主教长期以来的传统。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读神学的时候，
在宗教改革之前基督教跟天主教是合在一起的，
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和基督教是一样的，
在基督教历史上有神父或者有修士，
在以前历史上有神父修士，
就是修道院里面的修士，
修道院里面的修士。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去欧洲旅游，你去参观大教堂，去 参观很多修道院，
你如果去欧洲旅游有很多大教堂修道院，
你会看到里面到现在还有很多的神父跟修士在里面，
直到现在里面还有神父修士。
当他们加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当他加入的时候有先决条件，
就是放弃你世上全部的财物，
就要放弃他世上所有财物。
他们 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操练的事情，
很重要的事要操练，
一个是贫穷的生活，
一个是贫穷生活，
一个是顺服的生活，
第二个是顺服的生活。
所以那个时候谈到贫穷呢，
在神学里面讲到贫穷呢，
我们在神学就讨论什么叫做贫穷，
在神学里面讨论什么叫贫穷，
因为当时的修士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当时的修士也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要守贫穷的生活嘛，
因为他们要守贫穷的生活呢，
可是到底什么叫做贫穷呢，
那到底什么叫贫穷呢，
如果我有两条裤子我算不算贫穷，
如果我有两条裤子算不算穷呢，
你跟一条裤子的比你还是富有啊，
那你跟有一条裤子比的当然是富有了，
对不对，贫穷是一个相比较的观念嘛，
贫穷是一个比较观念，
所以到底两条裤子算不，我只有两条裤子算不算贫穷，
那我得回两条裤子算不算穷呢，
还是要穷到只剩下一条裤子算贫穷呢，
是不是穷到只剩下一条裤子才算穷呢，
这个是在他们修士当初就讨论过这样的事情，
那以前的修士就讨论过这些问题，
所以他们当时是真的要放下财产成为一个真的贫穷的生活，
所以他们 要放下财产去成个贫穷的生活，
所以到现在在天主教的修士神父里面还继续在操练贫穷的生活，
所以直到现在天主教的修士神父还要操练这个贫穷生活，
因为当一个人完全贫穷的时候，
因为当一个人完全贫穷的时候呢，
你就懂得什么叫做完全依靠神，
就懂得什么叫完全依靠神，
当你银行里有存款的时候，
当你银行有存款呢，
那个依靠神其实是怎么讲，那种依靠是一种，哎呀，上帝，如果你靠不住我还有解决方法的，
这种依靠呢就等于是如果上帝你靠不住我还有可以靠自己，
可是当你银行存款是只有十块钱的时候，
但你银行只有十元的时候呢，
那样的祷告，那样的依靠，绝对是全然的依靠。
咁呢个祷告同埋依靠就系全然嘅依靠。
我觉得上帝有时候也是操练我们这样的生命。
我觉得上帝亦都有操练我哋咁嘅生命。
上帝操练雅各也是这样。
上帝操练雅各亦都系咁。
上帝要我们学会什么叫做全然的依靠。
上帝要我哋学会全然嘅依靠。
所以有些时候，上帝故意让我们面临一些挑战。
有时上帝要我哋面临一啲挑战。
而且常常祸不单行。
而且经常祸不单行，
大腿窝又瘸了，
大腿窝又瘸了，
想逃又逃不掉，
想走又走不掉。
我们必须去面对人生的这样一个挑战，
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人生挑战。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苦，
有时我们觉得很苦，
主啊，为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事情呢？
主啊，为什么要遇见这些事呢？
我想我们都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事情，对
吧？我们都不愿意遇见这些事。
可是有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但有时神就给我们这样的计划，
让我们去面对一些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
让我们面对一些不想面对的事。
我想当中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想中有很重要的意义，
是在操练我们的生命，
是为了操练我们的生命。
我们常常说信要有信心，有信心，
我们经常所说要有信心。
只有当我们一无所靠的时候，
只要到我们一无所靠的时候，
只能抓住上帝的应许的时候，
只能抓住上帝应许的时候，
我想那个时候才叫做什么叫做信心。
那时才知道什么叫信心。
很有名的这个宣教士戴德森牧师，
很有名的宣教士戴德森牧师，
他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有一句话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当你把头埋在空的米缸里面的时候，
当你将个头埋在一个空的泥缸里面的时候，
在那里祷告，那才是真正的信心。
在里面祷告才是真的信心。
我想每个宣教机构大概也要经历哈这种信心的操练。
我想每个宣教机构都经历了这种信心操练。
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物，
圣经里面很多人物，
有的是大人物，有的是小人物，
有大人物小人物，
像亚伯拉罕、雅各、约瑟都是大人物，
好像亚伯拉罕、以各、约、以撒、约瑟都是大人物。
因为圣经记载他们的篇幅非常长，
圣经同他们的篇幅很长
，代表他们有很重要的服事，
代表他们有重要服事。
新约里面像彼得、雅各也是一样，
好像新约的彼得、雅各都是这样。
可是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些小人物的，
其实圣经都有些小人物，
他的名字可能只出现了一次，甚至出现了几次而已，
他的名字可能只出现过一次或者几次。
但是不论他记载的篇幅有多长，
无论记载他的篇幅有多长呢，
其实都会对我们有启发性的，
其实都会对我们有启发性。
我们会从这些圣经的人物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
我们要在这些人物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
看到这个人物的个性就有点像我呀，
看到这个人好像我，
你就看到上帝怎么样操练这个人，
就看到上帝怎么操练这个人，
可能照样上帝也在借着这个人物来提醒我，
可能上帝也都藉着这个人物来提醒我，
看看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还有需要去对付的地方，
看看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要改正的地方。
其实坦白说我今年六十多岁，
坦白说我今年六十几岁，
我觉得生命当中最让我觉得很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生命里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刚信主的时候被神操练，我觉得是理所当然，
刚刚信主被神操练是觉得理所当然，
因为刚信主嘛，很多事情都需要被主操练嘛，
因为刚刚信主都需要被主操练。
坦白说六十多岁了还在被主操练，
坦白说六十几岁神还操练我，
哎呀，有时候跟主说哎呀真的是难啊，
有时跟主说哎呀好困难啊，
我就发觉神的操练是一生之久的，
我觉得神的操练是一生之久，
大概只有到我们离开世界回天家的时候那个操练才停止，
大概到了我们要离开世界回天家的时候这个操练才停止。
当然神一面操练，
当然神一面操练我们，
神也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也都给我们很多恩典。
今天早上在我灵修的时候，
今天早上我灵修的时候，
我就放着 YouTube 的那一个诗歌，
我放着 YouTube 诗歌
，下画面就会出现一节的经文，
脑里面会出现一段经文，
那些经文就是我蒙召的经文，
我的 YouTube 上面出现当时牧师蒙召的经文，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
凡那等候耶和华的人，
凡那等候耶和华的人，
必将如鹰展翅上腾，
必将如鹰展翅上腾。
到现在我的生命当中还需要面对一些挑战，
到现在生命当中就要面对很多挑战，
我也常常对这些挑战有时候觉得啊，主啊为什么，
我也都是常常问主啊为什么呢，
但是上帝今天早上就借着这一句经文再次提醒我，
但上帝就早上藉着这个经文提醒我，
凡等候耶和华的人，
凡等候耶和华的人，
必要如鹰展翅上腾，
必要如鹰展翅上腾，
奔跑也不奔跑不疲乏，行走也不困倦，
不奔走不疲乏，行走不困倦。
我想上帝再次提醒我，
我想上帝再次提醒我，
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我们只管用喜乐，
我们只是需要用喜乐，
用信心，
用信心
来面对上帝给我们的操练，
来面对上帝给我们的操练。
因为有一天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
因为有一天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
一切物质的东西都不能带去，
一切物质的都带不走，
但是有两样东西可以带去，
但有两样东西可以带走，
一个是我们服侍主所做的工，
一个是我们服侍主所做的工，
一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
一个是我们生命改变。
上帝操练我们现在的生命，
上帝操练我们的生命，
是为了将来在天上的奖赏，
是为了将来在天上的奖赏。
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从雅各的身上学会了一点功课，
都从雅各身上学到一点功课。
真正要抓的是上帝，
真正要抓的是上帝，
但同时也要去面对生命的过往，
但同时要面对生命过往。
因为上帝要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调整改变，更像他的样式，
因为上帝要我们生命不断调整更像他的样式。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借着雅各在圣经当中